赞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虽然是历经坎坷，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可以正常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抓求你的灵，就来运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里。赞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抓求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主要让我们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主要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发出光来，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也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越来越像你的样式来荣耀你的圣灵。也求圣灵能够高抹你孩子的口，让我们所释放的信息不是来自于我，而是来自于神你自己。我只是你一个真的是不配的一个器皿。主要求你保守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清楚明白，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我们的马可福音的第二讲的学习哈。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一课哈，回顾一下第一课的内容。那我们在马可福音的一章一节，我们就看到马可是开宗明义的向我们宣告了耶稣的身份及由他带来的救恩。照着旧约先知书的预言呢，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里施洗，预备人心来接受福音。约翰洗的是悔改的洗，哈。当耶稣受洗时呢，就是天就裂开了，天父与圣灵呢，没有声音吗？啊？有吗？啊？那我不是
The screen got shut.
有没有吗？
有啊，有啊。
有 share 吗？Zoom 里边可以看到吧？
应该是可以，我就是这个，好吧。
对，我来重新 share 啊。好，我们来继续哈。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呢，天父与圣灵一同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那圣灵将耶稣催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炼。耶稣胜过了试炼。耶稣呼召了他第一批的门徒，就是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来跟随他，并且训练他们，然后为将来哈，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升天以后，门徒们可以继续的传讲天国的福音来做预备。耶稣呢，在加利利传道，加利利就成为了耶稣传道的一个大本营。他在加利利传道、医病、赶鬼。那他带着权柄的教训呢，使众人感到惊奇哈。他只需要说一句话，乌鬼就逃跑了。那他的怜悯呢，胜于摩西律法。他摸了大麻风病人，大麻风病人就得以洁净。他以大能和权柄证明他是从神而来的。耶稣的名声呢，传遍了整个加利利。耶稣他不许被医治的人和赶出去的鬼来宣扬他的名，因为他不想人们只是为了肉体得医治而来寻求他，他是为了建立神的国度，使人灵魂得蒙拯救而来的。好，这就是我们第一课的这个课程回顾哈。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第二课的学习。第二课。是关于耶稣的早期事工及他用比喻的教导。我们先看 耶稣在加百农医治瘫痪病人。我们先读一下经文。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了。耶稣在房子里，他在房子就是还是彼得的家，在彼得的家里，有许多人，就是耶稣在加百农依然是受众人喜爱的哈，有很多人听说他回来了，然后很多人就聚集在他的房子门前，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了。耶稣就对着众人讲道。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这摊子呢是用四个人抬来的。那我们看到这四个朋友哈，真的是排除拦阻和困难。他们甚至把房顶都拆了。那他们这样的行动呢，证明他们对耶稣的信和对朋友的爱。他一定是对耶稣的信心是非常的大，他相信耶稣一定能够医治他的这个朋友，所以呢，他就不顾众人，然后围堵的水泄不通的哈，他居然能够四个人抬着一个瘫痪的一个人哈，一个病人能够爬到房顶上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哈，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抬着一个摊子完全动不了的人，然后顺着楼梯，顺着他房子后边是有楼梯上到房顶的，抬到房顶上去，然后再把房顶给拆掉，拆了以后再用绳子把这个摊子的病人，然后再绑起来，绑结实了，还不能哎，你到掉半截儿再掉了怎么办？然后呢，绑上以后，哎，给顺到这个耶稣的面前，这实在是不容易哈。他们是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然后就相信耶稣一定能够医治他的朋友。那我们也能看到这四个人对他朋友的这个爱心。这四个朋友就没有说：“哎呀，今天人太多了，你别去了，我们改天再带你来吧。”没有，这四个朋友呢，他们非常的有决心，然后对这个朋友也非常有爱心。他们说一定要把他放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来拯救他。所以呢，这属灵的伙伴真的是很重要哈。所以说，属灵的小伙伴，我们看看，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身边是不是也应该最少有四个属灵的小伙伴哈，来跟我们一块儿，就是我们可以担当彼此的重担，成为别人的祝福。那耶稣呢，见到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我们听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想，哎，这个摊子他是因为他犯罪才得的这个病哈。但是呢，我们不能说的啊，所有的病哈都是因为犯罪得的。因为我听见过很多，就是说家里的孩子生病了，然后父母啊认罪啊，说哎因为罪造成的。然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不太说是属灵实际上也不太友好的这样的伙伴说：“哎呀，你必须得认罪，你认罪，你的孩子病才能好。”然后夫妻俩人就开始不断的认罪，而且认罪还说：“哎，你家族的罪有没有认清啊？你家族的罪有没有认清啊？”因此认罪，然后还导致这个家庭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哈。那我们知道，你看摊子，耶稣说你的罪赦了，那我们知道摊子他的病是因为罪上得的。那有一些病呢，他是因为在他的身上要显出神的这个荣耀来，比如说，耶稣就是是那个又生来是那个哑巴的哈，然后门徒就说的这个生来是哑的，他是生来是哑的，好像是哈，他是他父母犯罪还是他犯罪导致的呢？然后呢，耶稣说不是，也不是他犯罪了，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了。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和荣耀来。那还有一些罪呢，是让人转向神。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如果人就是不到这个迫不得已，或者是走投无路，实在自己没办法的这种情况下，很难转向神。因为人就是真的就是这么的刚硬，所以说我们看到病有很多种情况哈。那但这个摊子呢，他是因为罪而导致他生病。 那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这个时候呢，就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我们看到人非常非常的多哈，但是文士他还是有特权的，他是坐在那里。那他们心里就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个健忘的这个话哈，这个罪是非常重的，就相当于亵渎神的名的罪。那我们看利未记的24章16节说，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那健忘的这个罪，就是相当于是亵渎神的罪。那我们也知道，最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害他的人也是以亵渎神的名的罪。然后把他给钉死的 那除神以外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赦罪呢？这也就说明耶稣他是从神而来的，他是有神性的，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了他神的身份。好，虽然说文士他是在心里是这样议论的，但是耶稣知道所有人的心嘛，知道所有人的心思意念。所以，耶稣心里知道他们是这样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我们知道，耶稣是有赦罪的这个权利的。神幕后救恩的能力呢，已经透过耶稣来到了。耶稣他不仅是弥赛亚，更是大能的神子，有主的身份和权柄。那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说的哪一样容易呢？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你的罪被赦免了，哪一样更容易呢？其实哪一样都不容易哈。我们想哪一样都不容易。那使一个瘫子行走的话，这个神迹其实非常不容易。那使一个人罪赦了，那在文士其他的人看来说的哦，这可能挺容易，因为你赦不赦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赦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难的，是要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的罪才能够得赦免，是要耶稣的生命去换取的这个赦罪。所以在人不能，在神是凡事都能的。那耶稣呢，他就用看得见的医治证明了他看不见的权柄。第10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那摊子行走呢，证明耶稣有神治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也暗示他赦罪权柄的一个真实性。我们看到摊子也是非常的顺服哈，然后就立刻拿着褥子，就当着众人面就出去了。哎，我们看到这里边这人子，耶稣常常用人子，就是作为自己的这个自称，那暗示他呢，就是但以理在异象中看见的那个人子，也是犹太人一直期盼的弥赛亚。在但以理书7章13节14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耶稣呢，就是但以理在异象中看见的人子。我们再来看耶稣呼召立位，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救了他来，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立位，这亚勒腓的儿子立位，后来跟随耶稣以后，他改的名字叫什么呀？叫马太，那叫马太福音的作者。他曾经是一个税吏，坐在税关上，税关就是收税的地方，就。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税吏呢？他是替这个罗马政府收税的，就说：“哎，这一块收税，这一块这一块区域哈，我承包了。然后呢，我收税，多收的部分呢， 就是作为我的这个佣金酬劳。但常常税吏他会多收很多的这样的税金，所以导致这些百姓们就非常痛恨他们哈。那特别是这个犹太籍的税吏呢，在犹太人的眼中是社会的败类，然后是这个卖国贼、罗马的走狗，他们没有资格做见证人，也没有资格去这个参与任何的宗教活动。然后呢，就是在犹太的社区，税吏的家人呢，也同样的会蒙受耻辱。但是我们看见哈，耶稣总是按照人的本相来呼召人，而不是说，哎，等这个人改好了，啊，这个认罪悔改了，那个不再做税吏了，然后把这该欠的钱都退回去，或者是等到他圣洁了，然后才配来跟随我。不是的，耶稣不是，耶稣就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每个人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的。那我们也看到立位的顺服呢，表明了他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决心。那我们再来看看耶稣与罪人同坐席哈。耶稣在立位家里坐席的时候，他居然去立位家里坐席，人们都会唯恐就避之不及呢。啊，这个是罗马的这个，这是走狗卖国贼，我们可离他远点儿。但是耶稣接纳他吗？怎么接纳啊？耶稣的行动就是可以跟罪人一块儿吃饭。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罪人哈，法利赛人认为就是你没有彻底的遵守犹太传统的人，你就是罪人。就他们认为他们是义人。然后这些不遵守这个犹太传统的，还不遵守这些什么律法、守安息日的这些规条的，这都是罪人。那法利赛人中的这个文士哈，看见耶稣和罪人并且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我觉得这儿是有点就是挑拨离间的意思哈，就对他的门徒说，对耶稣的门徒说，你看你的这个老师哈，跟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吃饭，然后耶稣听见了以后呢，然后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实际上就是在讽刺这些，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他们是义人，他们是一个健康的人，实际上他们只是表面上的健康，实际他们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人哈。他们是很虚伪的，实际上他们就是说自己也是罪人，也是有病的人，需要拯救的人。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认为自己就是自以为是为义的人是不需要救恩的。福音只给谦卑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拯救的人。那这个呢，就让我们想到一个税吏和这个一个法利赛人的这个一个祷告嘛，哈，就是他们在殿中的祷告，在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记录的。耶稣向着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就设了一个比喻，就是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哈，一个是法利赛人，然后一个是税吏。这个法利赛人呢，就站着，哈，然后自言自语的，就是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啊。”哎，我不像别人似的，又勒索、不义、奸淫，然后也不像这个税吏似的，他就指这税吏，我也不像这个税吏似的哈。哎，我一个月呢，我一个礼拜我会进食2次，然后呢，我所得的我都会就是献上11，就是11奉献嘛哈，就遵守这个11奉献，就他认为自己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哈。那税吏呢，却不是这样。税吏就远远的站着，哈，远远的站着，连举目就是望天也不敢，都不敢抬头看天，只是就是捶着自己的胸说：“神啊，开恩赦免我这个罪人。”但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就说这个税吏哈，比那个法利赛人更算为义，在神的眼中。对不起。那我们再看第三部分，与权贵争辩。关于进食， 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够进食。那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门徒，他们进食的目的呢，就是说要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嘛，哈，刻苦己身，然后求神来怜悯拯救他们，然后盼望弥赛亚快来呀、啊，来了好让我们脱离这个罗马的统治，我们就可以自由了，是吧？”他们祷告是这样，实际上呢，他们不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但是他们不知道，那如果天国就是一个婚宴的话，耶稣基督就是新郎，那所有在他身边的人呢，就是伴郎嘛。那新郎跟新郎同在，我们在婚宴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欢喜快乐嘛，对吧？我们吃吃喝喝欢喜快乐，因为这是一个盛大的一个婚宴。我们在这个喜庆的日子，我们怎么能说每天的，哎呦，刻苦己身，然后愁眉苦脸、面黄肌瘦的来祷，来这个进食祷告呢？不是的，耶稣说，新郎还在的时候，你们不需要进食，你们要欢喜快乐。当新郎有一天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才要进食。但是那个时候的进食呢，是怎么样？也是就是暂时的。因为什么呀？新郎离开的这个悲伤，它是暂时的。因为什么呀？因为他复活以后呢，他会使一切的悲伤转为喜乐。3天以后，耶稣基督复活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喜乐！那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那新布的话，它没有经过缩水，它就缝到了一个那个旧衣服上，旧衣服那个洞缝上以后呢，那它一洗的时候，这个新布一缩水，那破的洞不就扯得更大了吗？所以说新布不能补到这个旧衣服上。同样的呢，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旧皮袋它已经用的时间太长，完全没有弹性了。新酒装进去以后，新酒一发酵，酒和皮袋就全坏了。所以说，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边。那你抱着这个旧的观念，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啊，什么这些文士们哈，他们抱着旧的观念是和这个制度不改变的话，将无法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的道理。所以说他们的思想，这旧有的这些传统和思想，跟耶稣带来的这个新的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再看关于安息日哈，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呐，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我觉得耶稣说：“你们没有念过吗？”可能会把这个法利赛人气得够呛，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念的圣经比他们所有人都熟，对吧？因为他专门是研究这个的。所以耶稣说：“你们没有念过吗？”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虽然特别熟悉圣经，但是神的心意。神的就是这个圣经当中的经意，你们不知道真正的神的心意，你们是不知道的。然后就说，在大卫哈，他饥饿的时候，然后就吃了这个，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其他的人是不能够吃的。他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那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哈，他们看到门徒掐麦穗儿，哎，他们就上纲上线的说的：“哎，你这属于收割，那安息日属于收割。”那门徒掐着麦穗搓搓，然后饿了嘛哈，他吃了， 但是法利赛人就指责说的，指责耶稣，就那意思，你这个教导无方，你看你的这个门徒这么没规矩，在安息日的时候居然掐麦穗，就相当于像收割一样的，实际上它不是收割嘛。那耶稣就说，就是大卫他在饥饿的时候，他吃了陈设饼。那这里面所说的这个亚比亚他，实际上当时是亚比亚他的父亲亚比米勒，但是呢，亚比亚他是比较出名的了，因为他在大卫这个统治的时期呢，他一直做大卫的这个大祭司，比较有代表性。那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就安息日本来是神给人的恩典，就像我们上班，为什么我们上班的话，我们需要休息啊，是吧？周末呀、啊、什么的人，周六周日我们要需要休息。神给人的恩典就是说，你不要一个星期7天，你每天都像老黄牛一样不停的工作，你需要休息，你需要有一天安静下来，然后亲近神，然后享受神赐给你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世界哈，就是享受。跟神在一起的这种美好的这个相交、敬拜、赞美，这是神本来是神给人的恩典，而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却死守着安息日的这些规条，将沉重的轭呢加在人的身上，他们根本就不明白神怜悯人的心意，他们不懂。那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他们不知道哈，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创造安息日的主。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是有权利规定安息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因为他是主。那我们再继续学习关于安息日的医治哈，这一节，这几节经文，耶稣又进了会堂，又是安息日。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这些人们天天的就是监视着耶稣的一举一动，就想找他的茬，然后来置他于死地。在安息日，就是他们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就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这些人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我们看耶稣，他也会生气的哈。耶稣怒目，就属于他是为义发怒哈，就是这些人的心怎么这么狠呢？然后耶稣就对他们，对那个人说，手枯干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然后同西律一党的人就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那我们思想一下，耶稣呢？他在安息日是行善救命，而那些自称为就是自封的哈，他们是安息日的守护者的法利赛人呢，却在安息日商议着行恶害命，他们要害死耶稣。耶稣与海边的群众，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泰尔、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我们看到船常常就成为了耶稣的讲台了哈。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匍匐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耶稣依然的制止这些这些乌鬼们哈，这些鬼魔们，然后来宣扬他的名。那至于为什么原因，如果大家第一堂没有看的话，我希望大家也可以第一堂重新我们教会的 social app 和教会网站里都有他的那个第一课的回顾哈，就你们可以听录音，在第一节课的时候讲的也比较清楚，耶稣为什么不许这些鬼魔 就是和他赶出的这些鬼，或者是他治好的这些病人们哈，为什么不许他们去宣扬他的名？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下。那耶稣呼召12使徒，耶稣上了山呢，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耶稣亲自的拣选了，设立了12个人哈，让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就是同吃同住哈，每天在一起，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那去传道，然后呢，又赐给他们权柄去赶鬼，就是用这个神迹奇事见证他们所传的道。就要记住哈，神迹奇事是为了要见证所传的道，而不是说我们每天就是。哦，渴望神迹奇事发生，但是我们对神的道、神的话，我们完全的不太感兴趣哈。那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也是一个这个两条腿走路，那一条腿就是圣道，就是神的话语，对我们生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还有就是圣灵，就圣灵充满，就是一个圣道，一个圣灵，对于我们属灵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就相当于有两条腿走路。你只是追求神迹奇事或怎么样的话，你只是一条腿走路，因为你对神的话语如果不懂、不明白、知道的少的话，那你怎么知道充满你的那个灵是来自于神还是来自于邪灵呢？你是没有分辨能力的。那你只是追求读圣经或者圣经我都倒背如流，一年读很多遍，什么张嘴就能来经文或怎么。这样的话，你没有经历圣灵的充满，你的生命是很难被更新和改变的。所以，圣灵和圣道哈，我们都同样的重要，我们要平衡。那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2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这说明这哥俩呀，就是脾气不太好，就是有点火爆，就是雷子的意思啊。又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就是刚才刚收的那个税吏哈、利位、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然后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是激进派的哈，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家里人犹大，这就是耶稣亲自拣选的12个人，做他的这个使徒，他也称为他使徒。那我们再看耶稣在加百农遭指控。耶稣进了一个屋子，哎，请说。
约翰就是，耶稣最爱的人，就是这个雷。
对对，是的。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的，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我们看到攻击和指控是来自于家人和宗教的领袖。他们家人说他癫狂了，就神志不清了，就可能是就或者是精神错乱或怎么样，要把他拉走，要阻止耶稣讲道。那这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这些文士呢，更是恶毒，他们真的是非常恶毒，实在是找不到耶稣的把柄哈，抓不到耶稣的把柄，他们就故意存着这个邪恶的心。他说耶稣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这是就是最起码最简单的道理哈。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具。就这壮士呢，就是魔鬼撒旦。你要想在魔鬼撒旦家里抢东西，你是不是得比魔鬼撒旦还厉害呀？对吧？武功还高才行呢，对吧？所以说呢， 耶稣他是可以在壮士家把这个壮士捆绑壮士以后，他可以就是使这些壮士手下的这些的灵魂能够得自由、得释放。所以耶稣他是超越一切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上一切的罪、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那这些文士们哈，他们故意就是把耶稣受圣灵充满的这个能力和作为呢，归于撒旦的工作。这就是亵渎圣灵的罪，是永远不得赦免的。他故意的说，他明明耶稣是靠着圣灵。靠着圣灵，然后就是彰显出来的这样的能力和权柄，但是呢，他们却说不是，这是从鬼来的，所以这样的人，他们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是永远不得赦免的。在这个时候呢，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了，站在外边就打发人去叫耶稣。那有许多人就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的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呢。”耶稣就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愿意委身跟随耶稣，并且遵行神旨意的，就是耶稣的家人。那我们在传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家人的这样的不理解和反对哈。我们都知道，给自己家里人传福音是最难的。我曾经听一个姐妹就是非常的伤心的说的，她的妈妈跟她说：“我就是下地狱，我也不信福音。”我觉得真的是就挺这个姐妹的心里真的是太难过了哈。那如果我们就说没有共同信仰的这样的肉身和血缘的家人，实际上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很难经受得住考验的哈。有时候我们觉得还不如我们教会的这些小组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哈，关系更加的亲密。除非是我们的家人都能够受洗信主，否则血缘上的家人总会因为死亡而分离的。那只有在主里的家人永远都不会分离。那我们将来我们在家上，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都是一家人。但是如果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话，他将来就不能够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管家人他能不能接受，我们真的是要相信神的能力和圣灵的能力。因为什么呀？我们传道给他的时候，至于他信不信，是真的是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要不要？就是啊，他这个不信，我们就不传了呢？不要，我们要一直的传，不要灰心，也不要沮丧，然后我们就持之以恒的，我们就是给他传。至于他哪一天信，那个时间是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那么再看天国的比喻，撒种的比喻，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就很重要哈，你们听啊，神的话一定要仔细的去聆听，而且还是要去思考。”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然后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也是马可福音第一次详细的记述耶稣就是所教导的内容。我们在前面都讲啊，耶稣的教训，然后呢，跟这些文士不一样啊。耶稣的教训很扎心。耶稣说：“我是为传道而来的。”但是具体他传道的内容，这是马可第一次详细的记述耶稣所教导的内容。这个撒种的比喻。那这撒种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后边耶稣也有在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但是人听见福音是有四种不同的反应的。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他比喻的目的呢？是什么？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后边这句12节呢？它是引用于以赛亚书的6章的9到10节 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的六章。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耶稣就开始做这个分别的工作了，就分成外人，就圈外的人和圈里的人，神家里的人和外人。所以耶稣这是他用比喻的目的。那渴慕的心，想知道真理的人呢，就非常渴慕的人呢，神就会揭开这个奥秘，然后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教，耶稣的教导，能够明白比喻的他的这个里边的意思是什么，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能够明白。那故意抵挡的人呢，就神呢就会继续的使他们的心刚硬。你故意就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故意就是来抵挡、来找茬的，他们不是来听耶稣讲道的。所以说，他们听见了，却是不明白。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分别的工作。那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那个神家里的人哈，我们都要渴慕的去追求。耶稣解释撒种的比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么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那我们看到这理解这个撒种的比喻呢，是有利于理解耶稣所有的教导的。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撒种之人就是耶稣基督，道就是他所带来的信息，就是福音啊。福音的信息，我读到哪儿了？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这是第一种哈。第二种是那撒在石头地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呢，立刻欢喜的领受，但是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受了逼迫或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呢，就是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以后呢，后来世上的这个思虑呀，然后钱财的迷惑呀，和这个其他的这样的私欲进来以后，把这道挤住了，就不能够结实，不能够有结果。这第三种，第四种就是那撒在好土上，就是好的地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呢，又能够领受，而且并且呢，能够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就能够有结果，然后能够有丰收，能够收割。那我 看人听到福音的四种反应哈，就是我们现在也可以思想一下哈，很多人听到福音，他四种反应，有的人他听了以后就是左耳听，然后这个右耳出。就根本就没有进到他的脑子里，也没有进到他的心里，这属于第一种人。那第二种人呢，就是特别的火热，哈利路亚，赞美主，什么感谢赞美你，然后 啊，圣灵充满，说痛哭流涕，或者什么参加各样的什么聚会呀、活动、特会，凡是只要有活动、只要有聚会，我是都参加。他说什么热得快，冷得也快，稍稍受到一点委屈啦，啊，我受伤害了，我被绊倒了，我不被关注了，或者是怎么样，稍稍受到一点委屈或逼迫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他的信仰，就离开了。这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呢，就是什么呀？哦，信的也挺好，哦，也扎根了。也成长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世界上的这些诱惑太大了，你家里的这样的啊这样的缠累，然后你事业上的，你财富上的，然后是所有的你的私欲，这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是吧？这种诱惑那么大，就整个世界上的这些私欲占据了你的心，乃至于神的话没有地方了，就这个种子，这个没有办法再生长了。所以，慢慢的，他们也都会被世界的这些私欲取代了，离开了真道。这是第三种人。那第四种人呢？就是这个豪土，就什么呀？听了道以后，然后还能够领受，然后又特别爱慕神的话语，然后日夜去思想，而且是持之以恒。那这个时候，你就是结30倍的果实了哈，结30倍的果实了。你不但说的能够持之以恒的去坚持，而且能够领悟到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并且可以在生活当中应用出来，这个就是60倍的果实了。那最后是一直跟随耶稣，跟随到底，这就是100倍的果实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哪个才是我们的心田呢？我们再看。隐藏的事终必显露。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其实要放在斗底下，斗底下就是一种容器哈。然后是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藏没有不显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灯的功用就是照明吧。”照明要发出光来哈，它的功用就是这。耶稣是光，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是光，他把神的旨意启示和光照出来了。那对渴慕追求的人呢，能够被照亮。渴慕追求的人知道耶稣是光，但是对那些顽梗悖逆、拒不接受、反对的人呢，就隐藏起来。就是光在那儿，他也是个睁眼瞎，他看不见。但是呢，最终神要透过耶稣，然后对所有的人启示他的终极目的，就是最后他没有不会，就是没有不露出来的，就让所有的人都会知道神的他的终极的目的。24节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凉气的比喻就是有很多哈，我们常说，你用什么凉气凉给别人，别人就用什么凉气凉给你。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原来我们也常。我要想让别人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别人。所以，我们常常用凉气做这样的比喻哈。我觉得这个凉气非常好。但是呢，神的原则不是这样的。神的原则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然后也要夺过来。那我们就可以思想一下。这个马太福音25章的14到30节所说的那个耶稣的那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出门了，然后呢，他叫来他的三个仆人，这三个仆人呢，其中第一个给了他5000两银子，第二个给了他2000两，第三个给了1000两，然后主人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过了好长时间回来了，回来了以后，第一个仆人呢，他就拿这5000两又赚了5000两银子。他就给了这个主人，就说主人，你看你给我的5000两，然后我又另外做生意做买卖，我又赚了5000两，现在有1万两了。主人非常高兴，说你这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说的我要将很多重要的大事要交给你， 因为他非常有能力哈，要交给你，可以跟我一同享受跟我同在的这样的快乐。那第二个仆人呢，他拿这2000两呢，也赚了2000两，就变成4000两了。他就跟这个主人就说的，哎，主人，你看这我用2000两又赚了2000两，现在是4000两。主人也依然的就是表扬他，就是说你这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跟我一同快乐，我会把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那第三个仆人呢？第三个仆人的这1000两拿过来以后呢，他什么也没做，挖个坑给埋起来了。等主人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主人说："主人啊，说你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我特别害怕你，所以呢，这1000两银子我就把它埋到地下了。现在你看，原封不动的还给你。"然后主人就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就是你又饿又懒的仆人。"然后就是说，把他这1000两拿回来给那1万两的前面那个第一个仆人，给他1万两的，就是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也被人称为叫什么马太效应，是吧？就称为是马太效应。那些留心听耶稣比喻的人呢，神将会按照他们对这个比喻的回应，而赐下超过与他们回应相对等的祝福。不是说哦，我给神5000，神也给我5000，不是的。你给神5000，神会给你1万，可能是会给你10万，它是这种不对等的。所以这里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5000两、2000两和1000两银子指的是什么？是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是，就是神创造都是独特的，没有一模一样的人。看过我们指纹就知道了，是吧？都是独特的，而且呢，都是有恩赐的。你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没有恩赐，我口才也不好，或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我好像没什么恩赐，那是因为你没有服侍。你出来服侍神的话，你的恩赐一定是在服侍中被显露出来的。神一定会给你恩赐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独特的、最美好的创造。我们再看种子长大的比喻，耶稣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种子生长啊，是出于神。那农夫撒下种去以后，他也会浇水、阳光或照怎么样，但是你不能保证这种子一定它就会成长，对不对呀？成长是在于神。那这样我就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3章6节，保罗就说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能够让它生长，唯有神能够让这个种子生长起来、成长起来。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的，我们只管传，但是呢，使它成长的是神。我们今天可能栽种了，很灰心，哎呦，这个人也不信呐，然后他处处抵挡。但是要记得，今天我们在他的生命当中已经种下了那颗小小的种子，他可能10年以后、20年以后。哎，他就成长了。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有一次我们教会来了两个人哈，来一对夫妻。然后呢，我就给他说，我说你们信主了？他受洗了吗？他还没有呢。我说没有受洗。我说我们现在有受洗班，你要不要参加受洗班？我说要要要。哎，他们就说我说，然后他们就说的，在十几年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跟我们传过福音。实际上那个时候，他里边已经有了一颗种子了。但是呢，在10年以后，他受洗了，他成长了，对不对呀？所以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管是他现在信还是不信，最起码我们把这个种子就是种下了。那可能将来后来有人会给他浇灌，哎，一浇灌他就成长了啊。所以说，我们要。现在就是说不要灰心哈，就是被这个拒绝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我们永远都是心存盼望，就相信神一定会让他成长的，这是时间问题。 但这个时间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只管传。他们就看芥菜种的比喻，耶稣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这个芥菜种啊，真的是，就你看，我们看这个图片哈，就跟沙子一样，很小很小的。它种在地里的时候，虽然比地上的白种都小，所有的种子都比这个芥菜种大。”但是呢，种子就是种上以后呢，它就长起来了。它长大以后呢，它比任何的蔬菜都大，然后又长出大的枝来，就甚至像树一样，然后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就是神国，它比喻什么？神国它开始是非常小的，就如同芥菜种子一样，是毫不起眼的。但是呢，它长成以后呢，却比其他的蔬菜就是都要大很多。甚至呢，就是像大树一样，然后飞鸟呢都会住在里面。当然，有人说这个飞鸟是前边那个撒种的飞鸟给吃了，指的可能是魔鬼撒旦。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它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画面，就是一棵树，然后呢，飞鸟可以在它的树上，然后栖息哈。啊，这是强调末后神国的伟大和起初神国的渺小。以及他们之间明显的对比。耶稣用比喻讲到，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呢，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那耶稣会更进一步的去解释比喻给身边跟随他的人，就是我们说家里人哈，跟他最亲近的。我们看到这幅图画也是特别美好，我非常喜欢。我有时候想，哎呦，如果我是这个，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然后坐在耶稣的这个身边哈，就是草地上，然后听耶稣在给我解释他讲的这些比喻，该是多么的美好。好，我们看最后的部分是耶稣平静风浪。当那天晚上，这真的是一个忙碌的一天哈。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我们看到耶稣有医病赶鬼的能力，然后呢，他居然还可以有这个掌控自然的这样的能力哈。那我们知道，只有神，只有创造风和海的神，才有平静风暴的能力。诗篇的89篇的第9节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只有神有这样的能力。那耶稣呢？他就是神。我们说耶稣是神，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不能说啊，神就是耶稣。但是耶稣是神，天父是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那门徒们，他们相信耶稣一定会有办法的，所以他才把耶稣叫醒嘛，哈，说：“夫子啊，说我们这都是快丧命了，你还不管我们吗？”但是呢，耶稣可以掌控自然的能力，还是令门徒们感觉到这个惊恐敬畏。就说他到底是谁呢？那耶稣到底是谁呢？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子，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神是圣父、圣子、圣灵，那第二个位格就是耶稣，这是他的身份。耶稣他有完全的人性，他不是说来了以后就像。约翰福音说的什么啊？是个幻影啊，是怎么样的？不是哈，他来到世上，他有完全的人性，他跟我们人一样，然后他也会恶，然后 他饿了嘛，说无花果树上是吧？他要摘无花果，但是那无花果没，无花果树没有结果子，他会饿，然后会累，然后在船上睡着了，忙碌了一天，然后他也会愤怒，在安息日的时候，他愤怒这些人为什么心这么刚硬哈、啊，然后他也会哭，拉萨路死的时候他也会哭，然后也会痛苦难过，最后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那个祷告，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他是跟我们人一样的，那耶稣呢？他也有完全的神性，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是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不是说一半人性一半神性，不是，我们理解不了，理解不了就对了，因为这是神的奥秘，这是神的一个本体的奥秘。我们有限的人，被创造的人是不能够很多东西是不能够完全的理解，这个创造主神的。耶稣有完全的神性，他有赦罪的权柄，然后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有胜过鬼王壮士的权柄，那他也有平息风浪、掌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全能。那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人生遭遇突如其来的风暴的时候，哈，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有主耶稣在我们的船上，他会为我们平息一切的风浪，阿门。好，那我们这节课呢就上到这里，我们看一下作业哈。作业是耶稣为什么用比喻教训人？打开哈，可以提问。有问题吗？谢谢你们来上课。谢谢。有没有什么问题？哎，那个，我们可以把麦给大家打开吗？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提问哈。Hello，发发，哎，好。我看一下哈，今天因为我特殊的原因，我戴着口罩。
不是戴着。啊，你等一下。
好，谢谢大家。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给我发 email 哈。如果我能回答的话，我都会回答你们。好的，好，谢谢啊，没有问题哈。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见喽。